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最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呢，我也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美国现在就是这样，25名吧，然后共和党籍的这个参议员联名信说要这个制裁，对澳大利亚进行惩罚性措施。这个联名信呢，其实还同时发给了英国、加拿大、法国，说这些国家的做法呢，与美国的政策和利益相悖，所以呢，可能会招致这个所谓惩罚性的措施。我觉得目前看呢，真正的所谓的这个惩罚性措施这个落地呢，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是比较低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呢，其实是表达他们对这个澳洲或者英国这种盟友的这个政策的不满吧，然后是向这个本国的一些选民，尤其是支持以色列的这种利益团体，释放信号，当然也是对这个特朗普本人表示忠心吧，因为特朗普本人对这个事情是反对的，这些共和党籍议员呢，肯定是也需要向这个他本人表忠心啊，这个。我觉得从大的方面看呢，这个确实是这个美国对这个盟友的这个影响力或者说控制力下降的一个体现吧。如果是你经常需要使用这种惩罚性措施或者这种威胁性的措施，那说明就是你对这些盟友的控制力和这个影响力已经是日趋下降，这是我对这事情的看法。
那么澳洲承认巴勒斯坦国，您觉得是否会对澳美关系造成影响？再加上之前有个小插曲哈，这个 ABC 的记者 John Lyons 他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见面会上有一段这个口水战，可能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也是希望跟特朗普会面哈。澳洲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否会对澳美关系造成影响？
我认为好像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阿尔巴尼斯之前呢，其实是似乎对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呢是这个充满信心的，他在好多场合都说我要和他见面。然后呢，在其实呢，就在你刚刚谈到这个特朗普本人这个所谓的训斥这个澳大利亚记者的这个 ABC 记者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证实了这件事情，因为他说我要和你们的总理见面，你竟然敢就是问这样的问题来这个侮辱我等等等等，这样对澳大利亚不好，就是这个当时特朗普的这个原话吧。所以说也印证了特朗普当时可能觉得他要和阿尔巴尼斯见面，但是呢白宫呢就是近期透露，就是说阿尔巴尼斯和这个特朗普并没有安排会面的这个一个事情，所以没有安排这个会面。我认为呢，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反应吧。因为白宫呢已经明确的就是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的不满，就是对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的决定的不满。然后白宫发言人呢也说，这个总统的立场，就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不同意你们这些决定啊，然后他认为这无助于释放人质、解救人质。对于这个目前加沙的这个首要任务就是解救人质呢，就是没有帮助，这是白宫发言人所说，所以说我认为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吧。
造成的直接最大的影响是哪方面？
那我觉得在短期之内的话，那肯定就是澳洲和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协调，包括在很多重要的议题上，类似于这个奥库斯。类似于在这个印太这个安全这方面这种协作，包括美国呢这个经济的这种惩罚性措施呢，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嘛，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潜在的这个怎么说呢，危险。所以说这都是需要这个现在的这个阿尔巴尼斯政府呢谨慎的去对待的。
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和影子外交部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就表示，说阿尔巴尼斯的这个工党政府的这样的举动哈，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给予虚假希望的这个空洞姿态，您怎么看？
这个表态呢，符合这个反对党就是这个联盟党的一贯的这个意识形态吧， 或者说他这个政策的这个偏好。但是呢，我认为这件事情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在国内政治上，或者说在国内辩论国际关系是可以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一直以来的这种惯例呢，就是你可以辩论，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姿态，但你是反对党，你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带到国际层面，就是说政治辩论不应该超出国境，因为我们知道呢，苏珊莱伊呢写信就是写给这个美国的这些那个共和党籍议员，就说这是一个缺乏可行性的两国方案，然后不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而且呢，这也只是一个工党自己的决定，不具有这个所谓的两党支持，然后并说呢，将在联盟党执政以后呢，撤销这一决定。他提出了，然后还表示这个联盟党坚定的承诺这个澳美关系的这个澳美的友谊的这个持久性，并且说在这个全球不确定的这个时代呢，澳美关系是如何如何的至关重要。我觉得他这些表达呢，都可以，而且都以符合这个联盟党的一贯的这个意识形态。但是呢，他直接致书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员，美国的这些人士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我的角度看是一个不妥的，至少是不符合这个外交的一贯惯例的做法。
工党跟联盟党在这个上面的分歧，加上澳洲本身也看到之前这个抗议也是时不时的时有发生哈，因为这个巴以战争的问题。那么您觉得澳洲工党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否会更加的激化澳洲国内就是对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持不同立场的人的这个情绪，导致更多的对立甚至是暴力事件的发生呢？
短期内肯定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其实已经有155个承认了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国家地位，其实可以说是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英国、加拿大、葡萄牙呢，我们知道近期也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法国也承认，然后卢森堡、马耳他啊，还有包括比利时啊，都说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要考虑这个承认巴勒斯坦，所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一个事件了。在9月9号呢，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个投票上呢，也是压倒性的多数，支持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方案的这个决议，就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建国，就是在这个9月9号这个投票上呢，142个国家投了赞成票，10个反对票，12个国家弃权。所以说，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大事了。这一决定啊，或者说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事件，会激化澳洲的这国内的矛盾。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联合国大部分的这些成员国都纷纷站出来承认巴勒斯坦国，您觉得这对于真正解决目前巴以战争问题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特别是说现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哈，好像希望能够网上说用这个"占领"这个词来形容以色列的这个意图。
从两方面看吧，就是从短期上来看呢，当然承认巴勒斯坦国本身呢，对这个促进停火或者释放人质或者解决这个加沙这个地面战争、哈马斯问题、以色列的安全问题等等的实际作用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反而可能会让这个以色列激化以色列，让以色列更加的这个激进吧，就是更加的想在这个短期之内获得更多的这种战略的这种优势，占领更多的这种地方吧，我觉得这是短期内，而且美国呢也否决了这个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决议，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这个被美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给一票否决，而且他也不给这个巴勒斯坦代表签证。我们知道联合国大会是位于这个纽约，如果他拿不到美国签证，他巴勒斯坦代表呢就无法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就美国其实一直是在这些事情上施压。从长期来看呢，这个有助于这个强化国际压力吧。如果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国或者两国方案，这肯定在道义上肯定是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外交或者说它的这个生存空间呢是施压的。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承认肯定是有助于推动这种长期解决政治方案的 出台和解决，因为长期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只能是通过谈判或者是政治方案解决，而不是通过军事解决。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